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我们祈求上帝将最好的赐给你和你家人。好，举起你的圣经，认真的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良药。面对疫情时，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还没有抗体，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病毒，所以还没有解药。研究人员孜孜不倦地正在研发疫苗，根据报道，要花一年以上才做得出来。没有解药，就无法用药物控制病毒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感染科的专科医师，他说他30年前治疗的一些疾病，如今已无影无踪。因为我们找到治疗方法，疫苗和抗体也都研发出来了，以往伤害我们的，如今已毫无威胁。只要有解药，就不必害怕这个疾病了。但那些连显微镜都看不见的病毒又该怎么办呢？罪疚、恐惧、忧郁和隐蔽，有些病毒是没办法用实体疫苗的，它们含有毒素，能感染我们的思想和自我价值。对于过去犯错而造成的罪疚，要是有解药就好了。我们曾经失败，做错了决定，都造成我们现在的懊悔与自卑。面对伤害、失望、不幸的童年，要是有解药就好了。现在我们常心怀苦毒，缺乏安全感，失去热忱。好消息是，人生一切困境的解药在2000年前就已经研发出来了。不是经由顶尖的科学家或研发团队，而是经由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恶、羞辱与失败。他不但背负我们的罪，还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在他上十字架前，他的背部被鞭打了39下。所以经文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我们不用受制于恐惧、忧郁和隐蔽，我们有解药。至高上帝正在向我们这边吹气，有他帮助你，胜过全世界都在抵挡你。别让恐惧、罪疚、忧郁把你困住，请服用解药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因我已得赦免，我已蒙救赎，得自由，健康又健全。当意念临到说你很平庸，你一点都不特别，如果你接受那毒素，就会污染你的思想。你必须服用解药，宣告我受造奇妙可畏，我带着恩惠的冠冕，我拥有君尊祭司的身份。箴言提到，上帝的话就是良药，默想上帝的话就会变得健康健全。当有念头说你永远都会为财务而挣扎，经济低迷，你的事业完了，别让那病毒生根。天父，感谢你，经济不是我的供应，你才是我的源头。你说即使在旷野中，你也会使我兴旺。你拥有解药，请你一定要服用这良药。有一回，以色列人悖逆上帝，开始拜起偶像来，结果遭到流放，离开故乡，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。这都要怪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惹祸上身的。先知耶利米当时很沮丧，他问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他是说，上帝没有解药吗？感染我们的这只病毒难道没办法医治吗？他把这个情况形容成被毒蛇咬了。真相是，我们都曾经被咬过，被罪疚咬了，被恐惧咬了，被气绝咬了。该如何处理这些毒液？该如何清除这些毒素，不让它拦阻我们的命定呢？我读过治疗毒蛇咬的抗毒血清是如何研发出来的。几年前，科学家经过大量研究，从毒蛇取出一些毒液，把它注射到马的身上，马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抗体。他们再取出抗体，用来治疗被毒蛇咬伤的人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发现从马取出的抗毒血清 在人身上的功效不够快，很多人因此丧命。他们需要更有功效的抗毒血清，于是又做了许多动物实验。最后他们发现，从羔羊血液所产生的抗毒血清是最有效的。羊的血不像马的血，绵羊被注射毒蛇的毒液之后，所产生的抗体能更快在人体起作用，而且制造出更有功效的抗蛇毒血清。几年以前，有人发现南澳洲的绵羊所产生的抗体比世上其他地区的都更有功效。因为这些羊生长的环境从来没受到污染，不会感染其他羊常有的病。事实上，这些羊不但健康，血液也很纯净，所以能产生最有功效的抗毒血清。回想当年在伊甸园，那是人类第一次看到毒蛇，仇敌的名字叫做蛇，它咬了亚当夏娃，不是在肉体上，而是在思想上，欺骗了他们，使他们中毒，他们就吃了禁果，违背上帝，而向祸患敞开大门。他们忽然变得害怕，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就去躲起来，恐惧进来了，罪疚、羞辱、心痛。上帝必须想出办法来对付那毒害人类的毒液，他需要制造抗毒血清，而且必须有一劳永逸的功效，意思就是必须从最纯净的血液、最有效的来源取得。上帝没有选择马的血液，没有选择山羊的血液，也没有选择其他动物的血液，这次他用的是他独生子的宝血。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时，他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不是随便一只羔羊，而是上帝无罪无瑕疵的羔羊，所以他的抗毒血清才会比任何攻击你的毒素更有能力。仇敌会用怀疑毒害你，说绝对行不通，用恐惧毒害你，说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，用缺乏安全感毒害你，说你不够好，没人想跟你在一起，但那些毒素都不能拦阻你进入命定。跟至高上帝制造的抗毒血清相比，那些根本不算什么。别再对自己说，我犯的错太多了，以致活在定罪中。你要服用抗体，天父感谢你，你的怜悯能遮掩我的错误，你在我生命中动了善功，也必成全。你必须领受上帝的怜悯，然后向前行。如果老是向后看，就无法完成命定。你做的每件事，上帝都不意外，他知道你会犯什么错误，有什么失败，你还是能进入神给你的命定。但你必须先抛开罪疚，努力向前。当你面对恐惧、忧郁、焦虑时，不要逆来顺受，说这方面我永远胜不过。你要服用良药，感谢天父，我是自由的，我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谎言会告诉你，你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，你已束手无策，你再也好不了，永远戒不掉瘾。只要说不，谢了，我知道羔羊的血比任何毒蛇的毒液更有能力。没错，有时我们会被咬，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，但你必须提醒自己，上帝并非还在天上寻找解药，希望病毒不会把你打败，还在想着该怎么办，他早就预备了解药，他在2000年前一劳永逸地完全打败仇敌。经文说，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有个译本说，主使他归于无有，意思是零。仇敌没有胜过你的能力，他不能拦阻你的命定，只有一个方法能拦阻你，就是让你听信他的谎言。上帝不会赐福你，看看你犯的错误，你永远无法实现梦想，你的机运太差了，别中了这些毒，而错失上帝为你预备的奇妙未来。要开始注射抗毒血清，上帝领你到这里不是要撇弃你，只因为你看不到出路，不表示上帝没有出路。现在他正在幕后动工为你开路，你还有生命气息，是因他为你预备了奇妙未来。你想仇敌为什么要拦阻你？ 他才懒得理那些不具威胁的人，他怎么会盯上你呢？因为他知道你将改变世界，创造历史。他知道你有伟大的潜力，上帝就要为你敞开比你梦想还大的门，你将进入你命定中的全新的层次。所以如果你被蛇咬了几口，千万别诧异，朋友离开你，公司不再需要你了，你意外地生了病，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你中毒，活得忧虑，放弃你的梦想，但你可以注射抗毒血清。上帝，我知道你仍坐在宝座上，我知道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我不只会度过难关，还会变得比从前更好。有位年轻女孩，父亲生了重病而去世，他们向来很亲，常常花时间在一起，因此她十分痛苦，万分伤心。她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狠狠咬了一口，她大可心怀苦毒怨恨，让那毒素毒害她一生，但她相信上帝依然掌权。这并不容易，但她不断向前进。当你痛失所爱或遭受重大的打击，难免感到痛不欲生，觉得昔日美好不在，这时你更要发自内心的说，天父感谢你，你用华冠代替灰尘。你说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，感谢主，因为我的前程似锦。每一天都要坚定持守信心，以良好态度面对不公平，看不见改善时依然相信，肉眼虽看不见，但上帝正在幕后动工，他在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这个年轻女孩经历医治的过程之一，就是每天发简讯到父亲的手机，述说她当天的经历和感觉。她以这种方式与父亲保持亲近，她告诉父亲她如何战胜了癌症，如何读完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。她不只是说好事，也提到令她伤心的男朋友，还有她面对的其他挑战。她一直以为这么做只是帮助自己得医治，帮助自己向前进。但在她父亲去世四周年的时候，这女孩收到一则回复，是从她发送简讯的号码来的，她以为那个号码停用了。那则讯息说，我叫布莱德，三年前我女儿因为车祸丧生，你每一天的简讯一直带给我动力。她接着说，我多么以你为荣，你父亲想必也一样。年轻女孩说，那表示我已经完全走出来了，我可以让父亲安息了。如今她继续向前做有意义的事。遭遇意外的时候，很容易心生苦毒，怨天尤人，心里愤愤不平，但你如果继续向前进，上帝必用华冠代替那些灰尘。他领你到这里，不是要撇弃你，失去挚爱、失望和意外都不能拦阻他的计划。他将你放在他的手掌心，你有美好的前程。不要让那毒素扩大，快注射抗毒血清，相信上帝仍然掌权，你后来的日子必定好过先前的日子。在民数记21章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向应许之地，上帝帮助他们打了几场胜仗，分开了红海，救他们脱离奴役，但他们厌倦了旷野漂流的日子，就开始发怨言，心里不高兴，说，摩西，这里没什么好东西吃，我们再也受不了玛纳了，为什么带我们来死在旷野，让我们回埃及再去做奴隶吧。他们开始说摩西的坏话，挑起争端。第六节说，毒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咬他们，许多人就死了。上帝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我们如果还想抱怨不知足，那可要小心了。上帝每早晨赐他们玛纳，在旷野里超自然供应他们食物，他们却百般挑剔。下一节说，百姓又到摩西那里说，摩西，我们有罪了。真是有趣，他们的态度变得好快，患难能帮助我们得着正确的眼光。他们继续说，摩西，求你祷告上帝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上一刻才在说摩西的坏话，下一刻又求他为他们祷告。 如果你想成为领袖，如果上帝要赐给你影响力，有时你必须为前一天批评你的那些人祷告，你必须善待那些不配你善待的人。我敢说摩西应该很想说，好，我乐意为你们祷告，上帝差更多蛇来把他们全部除掉。如果你想通过考验，就得放下骄傲，做对的事情，即使那些人不配。上帝要摩西做的事很有趣，他说，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铜蛇就必得医治。神为什么选择蛇呢？那正是他们想脱离的。你可能以为上帝会说制造一只铜戈或一个铜制的约柜，上帝却把难解的问题本身变成解决的方法。圣经说过，仇敌的意思是要害你，但上帝会使你得益处。火蛇并没有停止咬他们，他们没有脱离祸患，但从那时起，任何人一望那铜蛇便得了医治。多年后，耶稣与尼哥德慕谈话，他在约翰福音三章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把铜蛇挂在杆子上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挂在杆子上，叫一切仰望我的并且信我的都得永生。摩西将铜蛇挂在杆子上，是预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但火蛇代表邪恶，耶稣代表良善，怎么会这样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，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成为上帝的义。他没有罪，却成为罪，好叫我们成为我们受造的样式。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一切失败、一切羞辱与罪疚。现在，凡是仰望神的儿子，并相信他的，必得永生。我想问你，你定睛看什么？你的环境？问题有多大？病毒让我多么担心？你需要仰望主，一仰望就得医治，一仰望就得自由，一仰望就得胜利，一仰望就得拯救。不要一辈子垂头丧气，这个问题太大了，这样绝对行不通，我已历尽沧桑。要用新的眼光来看，那帮助你的权势比那抵挡你的权势更大。或许你被错误咬了，被离婚咬了，被伤害咬了，但那并非你故事的结局，毒素无法决定最终的结果。上帝在说，仰望我，你还没看到最风光的日子呢，医治快来了，高升快来了，对的人快出现了。约尔，听起来很棒，但我犯了许多错。我们每个人都犯过许多错，仰望主必看见饶恕，要仰望必看见怜悯，要仰望必再看见机会，要仰望你必看见不放弃你的上帝。罗马书说，你的人生呼召是不会撤回的。我失去过挚爱，厄运连连，感情生活一直不顺，要仰望必看见新的开始，要仰望必看见属天的连结，要仰望必看见华冠代替那些灰尘。耶稣被钉十字架后，在复活主日清晨，两位妇女来到墓前，要膏耶稣的身体。他们发现大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感到很困惑。进了坟墓后，看见一个少年人穿着白袍，坐在原本安放耶稣身体的右边。他们不知道他是个天使，就非常惊恐，猜想必定发生了奇事。天使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天使意思是说，你们的心意很好，但你们的眼界太低，你们是从自然界的角度寻找，应当举目仰望。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要做的一定不会平凡无奇，比起那些和你一起长大的伙伴，绝对不会一样。你将脱颖而出，你将打破框架，也要建立新的标准。上帝要带你去到你家族没有人达到的境界。别再目光如豆了，别再老是往低处看，自以为到了极限。上帝要做一件你从未见过的新事，他要敞开一扇你梦想不到的门，带你去到你自己去不了的地方。 在《使徒行传》28章，使徒保罗是个囚犯，要被送往罗马，在凯撒面前受审。保罗所搭乘的船遇到狂风暴雨，船身毁损，他和其他人就抓住船的碎板游上岸，到了一个叫马耳他的小岛。当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时，有一条毒蛇咬住他的手。保罗好不容易才从船难获救，已经是个奇迹。接着遇到的第一件事，居然是一条毒蛇咬住他的手，然后释放毒液。但保罗既不恐慌，也没有崩溃，他只是把毒蛇甩掉，就继续做他的事。当地人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这种事他们看多了，保罗必定会中毒，肿起来，然后忽然死亡。他们想，真惨，不久他就会没命了。过了1小时，他没事，2小时也没异状，8小时仍然健康。第六节说，那里的人等了很久，看见他没有什么异样，就认定保罗是个神。保罗不是上帝，但他是上帝的儿子。没错，人生有时会有毒蛇咬你，被疾病咬了，被离婚咬了，被损失咬了，会有出乎意料的事发生。但就像保罗，毒蛇的毒液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，你有抗毒血清。有些事能阻挠别人，却没办法阻挠你。至高上帝正在推开黑暗的权势，他在指引你的脚步，修平崎岖之地。他对你一生的计划必定成就。经文说，上帝除灭了魔鬼的作为。除灭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，使原本的目的不能得逞。当蛇咬你并释放毒液时，目的就是要你的命。你本该中毒，肿起来死去，像其他人那样。但因上帝已除灭了魔鬼的作为，所以他原本的目的不能得逞。1981年，疾病临到我母亲，目的是要结束他的生命，但他原本的目的没有得逞，因为上帝说的才算数，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你夺去。1999年，我父亲安息主怀时，仇敌原本要叫胡牧教会衰微，走下坡，不再有影响力。但失去我父亲并没有让仇敌得逞，上帝有不同的计划，就是教会要扩张，得着更多人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。遇到坏事的时候不要沮丧，我们不能祷告让所有困难远离，但只要知道这些事的目的不能得逞，就能保持信心。离婚、背叛、经济低迷本该让你的人生走下坡，但并不会依着一般情况发展，别人会像看着保罗那样看着你，心想，他们本该勉强活着，怎么还那么兴旺？他经历了那么不堪的童年，怎么还那么蒙福？他在事业遭逢厄运以后，怎么还那么刚强、快乐又成功？那是因为仇敌这些作为原本的意思是要拦阻你，但却不能得逞。被蛇咬时，不要恐慌，也不要崩溃，只要把它甩掉，继续向前行。不断感谢上帝，因他在为你征战；不断感谢他，因他已将企图害你的变成你的益处。我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，跟蜜蜂有关。蜜蜂是少数蜂类会在蛰人以后留下刺的，它只有一根刺，蛰过就没了，下次再要蛰人时并没有刺。这就像手枪只有一颗子弹，拳击手只能挥一拳，最好一次命中，因为那是你唯一的机会。2000年以前，仇敌来抵挡耶稣，他所不知道的是，就像蜜蜂一样，他只有一次机会。他竭尽所能要击垮耶稣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了。看起来这一蛰似乎成功了，撒旦欢欣鼓舞，以为他赢了。但第三天，耶稣从坟墓出来，他说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好消息是，仇敌的身上已经没有刺了。他竭尽所能，但他的能力还是不行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死啊， 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我们能活出信心的生命，因为上帝已经除去仇敌的毒钩，使他变得毫无能力。他对你的一切攻击都无法达成原本的目的。羔羊的血大过仇敌想阻挠你的任何毒液。现在你要抬起头来，挺起胸膛，因为宇宙中最大的权势正在向你吹气。朋友，你有良药，每早晨都要服用，思想上帝所说关乎你的事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那捆锁你的锁链正在断开。恩宠快来了，医治快来了，高升快来了，你的命定也要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